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纪念425声援两亿人三退、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两亿人三退历史给中共插上了亡命牌。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时事新闻。纪念425声援两亿人三退。4月25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圣诞游行和集会等各种活动，纪念16年前震撼中外的上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并庆祝两亿多中国同胞三退或新生。16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维护信仰真善人的天赋人权，他们不畏强权，自发到北京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展现的和平、理性、井然有序的高度自律震撼了国际社会。自此，法轮功开始走上世界舞台，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瞩目。
今年425当天，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纪念425及声援两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集会于中午12时在九龙长沙湾游乐场举行，多位香港民主人士到场支持。此外，还有多位香港民主派议员和大陆正义之士透过录音发言表达声援。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会上发言强调，中共镇压法轮功就是镇压所有的人，迫害者下场将如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般被制裁。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强调，看到清官会的行径，更加坚信共产党一定要灭亡。他说，共产党一日不铲除，我们的中国人民一日便没有自由，没有我们的尊严。共产党不灭亡，香港便没有自由，所以天灭中共，支持宗教及言论自由。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中共自六四屠城到镇压法轮功，令人更加认清中共的残暴政权。他说，我们希望终有一天可以看到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结束，中国民主的道理。所有中国人民，不论他们有任何的信仰、任何的信念，大家都可以和平共处，大家都可以活得有尊严，在中国大地上生活。香港西贡区议员林永然认为，两亿人三退是精神觉醒运动。他说，他们退出共产党是希望共产党早日能够下台，共产党早日灭亡，才可以令中国人民有好日子。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艺术当年425的概况， 谴责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个人执意镇压法轮功的荒唐。鲍彤说，我认为迫害法轮功这肯定是反人类的，无论是普世价值或者中国特色的道德，迫害法轮功肯定都是不容许的，这种事情沉默，我认为不应该沉默。他强调，我说哪一个正义的人都不能不愤慨。集会结束后，约8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引领下，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沿着九龙区的闹市游行至终点尖沙咀码头，历时约3个小时。两旁的观众不少是从大陆来港的观光客，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法轮功的游行，他们表示非常震撼。来自上海的蒋小姐表示，未曾见过这样的游行场面。她说，我觉得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在内地是不可能的，感觉挺震撼的，香港比较有言论自由。
4月25日，澳门法轮功学员在玫瑰堂步行街举行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6周年的活动，同时向澳门各界民众及大陆游客讲述425和平上访及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并向中国大陆民众劝三退，打出写有法轮大法好，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6周年，声援2亿100万勇士退出党团队，法办江泽民、罗干、周永康、刘晶、曾庆红、薄熙来的大幅横幅。大陆游客们纷纷停下观看，并纷纷取出电话照相机拍照，有的游客更站在大横幅前和横幅及图片一起拍照留念。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游行的425当天，美国纽约法拉盛街头古乐大作，旌旗飘扬，会有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各式横幅旗帜在灿烂的阳光下分外醒目。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2亿勇士退出中共的三大方阵，从王子街公园出发，途经缅街、三福大街、凯辛纳大道，最后抵达法拉盛图书馆大楼前，并在那里举行集会。刚从大陆出来的教师于先生大声疾呼，法轮功是中国良心的试金石，三退是用最大的仁慈对抗最大的邪恶，只有站出来三退才是真正的自我拯救。来自上海的吴先生当场退党后对记者说，中国人如果有机会看到转法轮和九瓶共产党，就知道到底法轮功好不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就是让中国人知道希望在哪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首先向退出中共各组织的2亿多同胞表示祝贺，然后他列举了数个事实，揭露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行。他指出，中共是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与超级犯罪集团，中共是最大的邪恶，退出中共就是退出邪恶。国际反强斋医生组织发言人 Damon Noto 医生表示，8年前他站在这里首次提到活摘器官的事，还有很多人质疑，今天有良知的人都在唾弃这个罪行，呼吁这个罪行立即停止。 Noto 医生说，今年原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已经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市场腐败透顶，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系统，中国大陆的军医系统在活摘器官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上，8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王允波说，1999年时他在兰州大学读大三，修炼法轮功不到2年，就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先后经历被停学、拘留和枉判8年，长期被关押在看守所、监狱。这种惨剧不仅仅发生在他一家人身上，在兰州他所熟悉的法轮功朋友仍有20几人被关押在看守所和监狱受到迫害。他说，多少悲剧一直在上演，海内外还有人不敢相信共产党还在迫害着中国人，迫害着法轮功。其实作为一个人，当你被威逼利诱在那雪旗下发下毒誓，把终生献给共产邪教之日起，就已经主动地成为他的俘虏，任意被奴役、驱使和宰杀。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的劝善， 劝中国人发自内心的一念，解除与共产邪灵签下的卖身契，正是对生命与人性的救赎。十几年来，我们没有因为自身遭受了如此残酷的迫害，报复过任何人。即使揭露他们的罪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弃恶从善，免于为共产邪教做陪葬。令我们欣慰的是，有这么多中国人觉醒，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洗刷掉被中共邪教捆绑的耻辱，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中国和平民主联盟主席唐伯乔在发言中说，我强调最多的一点是，法轮功为中国人在世人面前赢得了尊严，也让世人重新理解了什么是人的尊严。因为有你们，中国才有了希望。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4月24号中午12点在中领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谎言和迫害，呼吁社会各界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下午1点至3点，在中领馆附近的几条大道上筑起了真相长城，绵延不绝的队伍静静地打着真相横幅，像当年425的场景一样，集会完后也是静静地离去。现场值班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表示，加拿大有集会自由，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法轮功的真相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理解和支持，在这里你们是自由的。
英国法轮功学员当天在伦敦英国首相府对面圣马丁广场和唐人街三个地点同时举行集体练功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暴行，同时开展征签，呼吁广大民众谴责邪恶，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反人类罪恶。
法国法轮功学员4月24号下午在巴黎中国使馆前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打压，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迫害。巴黎民主人士张健在集会上也做了发言，他从99年开始接触法轮功，由保持距离到成为朋友，这么多年一直支持。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团体真的体现了真善忍。法轮功被迫害16年以来，特别是在海外，看他们的神韵表演以及生活中的接触，他们对真理的坚持，对善的弘扬，面对迫害表现的坚韧，这是有目共睹的。他还表示，支持法轮功的活动，这是一个中国公民应尽的义务，作为异议人士更应该去做的事。记者吴湘介组织亚太地区负责人 Benjamin Ismail 先生出席了集会，他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增加法轮功这方面的信息，就是单纯的揭露，继续坚持不断的揭露迫害的事实和信息。
4月25日，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府慕尼黑中领馆前举办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6周年的活动。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的对面打出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等横幅，以祥和的集体练功形式纪念举世闻名的425。意大利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米兰市中心和华人街举行活动，纪念425法轮功和平上访16周年。俄罗斯莫斯科法轮功学员于莫斯科中领馆前举行了纪念425和平请愿讲真相反迫害活动。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首先来到中国总领事馆附近，责令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随后来到技术大学地铁站附近举行集会，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4月24和25号两天，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连续在位于市中心乔治街的市政厅前、唐人街附近主要街道及中领馆前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纪念16年前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了维护信仰真善忍的权利而进行的425和平理性大上访。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著名的王子桥筑起勇气长城，纪念这一当年令全世界瞩目的事件，并向各界民众进一步揭露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700多名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澳洲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在热闹的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纪念425烛光夜祷活动，呼吁停止迫害。学生克里斯表示，几个星期前他接过了一张记录中共活摘器官黑幕的传单，他阅读后感到恶心至极，无法相信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今天再次见到法轮功学员在征签，他立即过来签名支持反迫害。克里斯接着说，在西方社会，我们最关心的是国家安全局是否侵犯我们的隐私，而在中国，他们的政府正侵犯着他们的身体，并对待他们如动物，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我认为这是全球应该关注的问题，无论发生在世界哪个地方，都应该去解决。
4月25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领馆前集会，纪念16年前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印尼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的中使馆前举行静坐请愿和烛光守夜。日本九州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福冈中领馆以及长崎中领馆前，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6周年，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场人间浩劫。
呼唤良知，集体迫害。今天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人权恶棍、黑龙江省委书记王宪奎于4月19日至25日带考察团低调来台进行为期七天的经贸文化交流活动。王宪奎在大陆是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之一，连日来其走踏台湾南北，都遇到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的抗议，高喊停止迫害，声明台湾社会不欢迎人权恶棍。王宪奎此次来台，或许恐惧人权坏记录被公诸于世，行程极为保密低调。4月20日下午，王宪奎一行走踏新竹科学园区时，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早已在门口拉开横幅等候，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功。新竹法轮功学员表示，黑龙江省一直都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监狱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告诉所有的人，包括告诉他本人，迫害法轮功是天理不容的事情。
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4月23号在美国荣获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是全球广播电视界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奖项之一，被视为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新闻奖。活摘讲述了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为了调查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付出的艰辛努力，同时独家采访了几位去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病人。该片导演李云翔说，能获得这么高荣誉的奖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影片所记录的事实令所有的评委感到震撼。这么大的一个罪行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波及到这么多的人和惨烈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评委们的想象。影片等于是把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一些反对活摘器官的医生他们多年的调查以影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了。一方面这样的事情无法相信，另一方面面对这些证据和事实又不得不相信。因为评委有个评选标准叫做 The Story That Matters， 事实说明了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影片能获奖的原因。此前纪录片《活摘》2014年11月摘得加拿大汉密尔顿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桂冠，12月8日在全球最大网络电影节上一举夺冠，之后又获得2015年新闻纪录片迈克尔·沙利文前线奖。
欧洲议会4月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总部大厦主办了一场《活摘器官在中国》研讨会，与会的欧盟三大机构官员与相关国际组织机构及受邀专家通过专题发言和现场讨论，深入认识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质疑中共有关从2015年停止使用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来源的说辞，探讨欧盟如何在国际和国家法律框架下为尽快停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采取实际行动。 此次研讨会是继欧洲议会于2013年12月通过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以及宗教信仰和少数族裔团体器官的行为紧急议案之后，欧盟官方又一次正式聚焦该议题。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以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为题，概括介绍了他和其他独立调查研究者对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罪行的调查结果。 DAFOH 欧洲代表、德国美因兹大学血管药理学研究所李慧格教授用详实的事例介绍了在中国发生的从死刑犯和良心犯崛起器官罪行的历史现状和原因，指出这是一场发生在中共体制下的历史性的国家系统性犯罪。来自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欧洲议员彼得莱斯接受采访时表示，强制摘取器官是不可接受的犯罪，是一种犯罪行为，欧盟所有成员从国家到个人都有责任去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恶，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欧盟国家从欧盟整体和国家两个层面承担责任。
4月21号，欧洲议会在议会大厦召开活摘器官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与会者主要包括欧盟官员、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洲理事会、伊斯坦布尔宣言组、DAFOH 等代表和有关专家。来自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会议大厦外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反人类罪行，让更多欧盟官员和广大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所谓的爱国同心会长期在网络上及台北101大楼旁辱骂法轮功，并且暴力滋事，煽动仇恨。日前经台湾最高法院判决确定，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必须向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前理事长张清熙公开道歉，赔偿新台币20万元，约6449美元，并抵除网页上的诽谤文字。该三项民事赔偿是强制执行。周庆俊的财产已遭拍卖，台北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发出北院目103司职集字第150585号函，命原告代被告周庆俊履行登报启事。2015年4月25日，周庆俊向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及张清熙的道歉启事分别以四分之一版面显著刊登于台湾《中国时报》及《联合报》两大报刊的 A7 版。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丹东市43名法轮功学员4月18号深夜至19号凌晨被警察暴力绑架。据丹东公安内部透露，丹东市委、政法委、610与丹东市公安局秘密策划，经过长期电话监控以及各种监控手段跟踪监视，对丹东市公安系统统一部署、统一编号、实名登记、统一分组、交叉搭配，分成数十个小组，以国保大队、巡特警大队、直属公安分局以及派出所为主力，合计至少1000几百人参与此次行凶作案。手段大致有四种：一、假扮欺骗叫开门的；二、路上劫持抢到房门钥匙自己打开房门入室的；三、撬开防盗门破门而入的；四、在附近蹲坑守候，趁家人打开房门之机冲进屋里的。
贵州安顺市殷前林、唐文兰、洪水林等五名法轮功学员4月20日被绑架，目前殷前林被非法关押在安顺市第二看守所，唐文兰、洪水林被非法关押在第一看守所。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绑架、抄家、抢劫事件。事前警察们已经掌握了在唐文兰家学法的几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学法时间和住址等。在实施非法抓捕的时候，他们已经将这些学员的详细情况和照片打印在逮捕证和搜查证上。
浙江余姚市七名法轮功学员纪长兴、姚洪文、黄贵帝、 陈真和、王春燕、于志英、邵红妮2015年4月15号遭非法开庭，其中五名法轮功学员于2014年4月18号在某位学员家中被跟踪的警察绑架抄家，法院公然违法，在开庭前均未通知七名学员，并在律师没有到齐的情况下强行开庭，开庭现场无陪审团。法轮功学员陈真和女出现昏倒休克病态，法院仍旧强行让已经无法说话的陈真和躺在推床上出庭，北京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潘迪克顿市市长日前颁发褒奖令，宣布五月为法轮大法月。
四月十八号，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第101届野餐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如同往年一样，吸引了很多学生及社区居民驻足。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也有早已明白真相的人。有位西人女士一见面就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感到很难过，这场迫害简直是荒谬的和不可接受的。女教师克里斯蒂很喜欢法轮功这种传统的东方的修炼形式及其所传达的真善忍的理念，她拿了资料和小莲花，说要回去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这美妙的东方文化。
4月10日至6月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瑞士第二大都市温特图首次举办，为期近两个月，展出52幅传统写实艺术作品。美展传递慈悲和善，触动人的心弦。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表示，一进展厅就觉得有强大的能量，件件画作都是那么的细腻，有灵性与深度，所有都充满了爱、慈悲和希望，超越一切他所看到过的，令他深受感动。一位参观者在离开画展时心情沉重，他在留言簿上写道，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深深地触动了我，画作中人物的眼神令人心痛，画展让我受到很深的启迪，谢谢。
4月25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芬兰第二大城市爱斯堡的莱巴瓦拉图书馆里举行的一个展览会。当法轮功学员走上台开始演示的时候，展位前的桌子旁坐着聊天的人们都静了下来，路过的人们也都停下了脚步，大家认真地观看学员们演示功法。
大陆综合消息，42516周年，辽宁、黑龙江、湖北、河北多地出现真相标语。黑龙江法轮功学员425期间在高速路中间隔离带上悬挂10米长条幅，真相小胶贴是粘贴在某公园部分设施上的。
提醒同修注意站内信箱安全。最近发现一些站内信箱被攻击，提醒大陆学员在使用站内信箱时不要透露个人信息。
前四川蒲江县县长李小波被非法判刑八年。2015年4月21日，成都龙泉驿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李小波开庭，两名律师为李小波做了无罪辩护，有力地驳斥了当局的指控。在李小波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下，法院还是将李小波违法枉判八年。李小波的儿子李哲表示，这个审判是非法的、不公正的，将会委托律师上诉。李小波现年59岁，曾任四川仁寿县副书记、蒲江县县长，后弃政从商，担任房产公司总经理。李小波坚持修炼法轮功真善忍，曾被非法关押八年。2014年4月12日，李小波和儿子李哲给村民发放法轮功真相传单时遭绑架，李哲随后被遣返回加拿大。 庭审当天，加拿大驻重庆领事馆的总领事欧阳飞到法院，希望能参加旁听。法院却以外国人进法院需得到法院批准为由，不准欧阳飞进入法院。法院组织了近200个当地村民参加旁听，李小波当庭认出了当时举报他的人。开庭从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9点才结束。律师以专业的角度对法院的指控一一驳斥，在场的村民被震撼了。他们没有想到律师会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原来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被当局精心安排的想用来做反面宣传的所谓反邪教普法宣传，成了真正的普法宣传。律师还阐述道，国家政权无权确定什么是正教，什么是邪教，这是政教分离。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评论都不是法律，不能据此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当局指控从李小波家中搜出3000多份宣传单、护身符及神韵晚会光盘。律师质问，你们敢不敢将这些证据当庭展示？法官金学强自知理亏，不断敲法锤打断律师讲话。晚上9点，法官金学强对李小波宣布判刑8年。李小波听后平静地说，即使你们今天判我死刑，我也无怨无悔，我就是要把法轮功真相讲出来让你们了解。李小波还善劝迫害他的人，薄熙来迫害法轮功被抓了，周永康迫害法轮功也被抓了，难道你们还要继续迫害法轮功吗？法官金学强在庭下很无奈地表示，他只是个副庭长，没有能力做任何决定，这个都是定好的。但是金学强在判决书上签上名字，就留下了迫害善良的证据，将来的正义审判不会放过他。法官成了为当局背黑锅的，真是可悲。
黑龙江省依兰县610欲劫持法轮功学员去洗脑班未得逞。2015年4月初，有消息说黑龙江省要在依兰县办洗脑班。依兰县610给外出打工不在家的孙仁打电话，要送孙仁去洗脑班，未果。4月24号9点多，依兰县610副主任徐燕、赵卫东，一个20多岁的负责记录的三人，和依兰县教委一个30多岁的工作人员，到依兰县三道岗镇中学找法轮功学员左先凤，让左先凤去学习。左先凤说，我告诉你们，学习班就是洗脑班，洗脑班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又给他们讲了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伎俩，虽然劳教制度解体了，可是换成了洗脑班，以及洗脑班的邪恶，建三江洗脑班对大法弟子、律师的迫害和解体，又讲了劳教所对他的迫害。左先凤还非常和善地告诉他们，610迫害修炼佛法的大法弟子，610是个死亡职位，赶紧找个光明的工作。周永康的下场，李东升的报应，现在明白真相的610人员都在主动登门拜访大法弟子，表示不再迫害了，为自己留后路。他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要送左先凤去洗脑班的计划未得逞。
对请律师的一点想法。最近我弟有7名同修被当局非法抓捕并开庭迫害，在此我想以一位旁观者的身份说2点。一，有法轮功学员家属请律师，但却做有罪辩护，尤其是家属同修，请思考一下出发点在哪里，多半是想依靠常人关系，认为本地律师与公检法关系好，可大事化小，加上听信公检法恶警的谎言恐吓。大法是神圣的，流氓恶警的话从来不可信，用人心对待正是大法的事，那么就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此次开庭有3个常人律师出庭，全程一言不发，形同刀俎，几乎无任何正面作用。后来家属恍然醒悟，当庭称撤换律师。首先我们就需要给律师讲真相，明白真相的律师才有力量从根本上直击恶法，维护法轮功学员的正当权益。二，法轮功学员的内在状态决定外在形貌。 此次有三名法轮功学员出卖同修写了三书，他们外形均出现头发大面积发白，形容憔悴，并多伴有病症。而余下四名大法弟子不向邪恶妥协，发色乌黑，身轻体健，神色正气乐观。
严正声明，本周4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都明白了，我公开退党。沂蒙山大法弟子来稿，在2014年7月19号，我村的一位姓赵的退伍军人正和众村民们围在一起聊天，见我路过就把我叫住说，你们给我家的各种光盘小册子我都看了，也都明白了，我今天公开退党，你快给我退了。我问他怎么明白的，他说我看了天安门自焚的录像，那就是个大骗局，太可恶了。他说他还看了九瓶共产党和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这时旁边看过法轮功真相光盘的村民也说，这是什么社会，烧了人没烧死先打死，王锦东一定是公安内部的人，身上烧了，头发好好的，警察拿着灭火毯站那儿瞎晃悠，那是在救人吗？九瓶共产党说的太对了，中共祸害多少老百姓，比日本军杀害的中国同胞还多得多，满清皇帝不敢出卖的领土让共产党出卖了，贪污腐败江泽民带头，他迫害法轮功学真善忍也有罪吗？就这样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大家都纷纷表示共产党谎话连篇，罪不可信。
邻居大哥退党，山东来告，邻居大哥有痨病，一到冬天就厉害，前几年我回家看见邻居大哥快不行了，好像要过不去冬的样子。邻居嫂子信耶稣，对我说，家里属龙的东西都撂了，连画子都撕了，身体也没好，你哥是让那个受害的。邻居大哥年轻时当兵入过党，我说嫂子你不明白，那个受祭不是别的，就是他入的党啊，入党时宣誓就被红魔印上受祭了，九瓶讲过这事儿。我和嫂子进屋说了几句话，看到大哥在院里绑兔笼子，连铁丝都拧不动，我喊了一声，大哥来屋里坐会儿吧，我们见回面不容易。他应了一声进屋来，我说哥把党退了吧，他说行。因为他了解我，我没得法钱满身是病，看孩子做不了家务，从跟丈夫天天吵仗到得法后处处忍让，无病一身轻，我对婆家的照顾一墙之隔，他都看在眼里，村书记让他监视我，他拒绝了。几年后我回家坐在车上，有人从麦地里老远就朝我们跑来，高兴地喊着，三妹妹回来了，去我家坐啊。我回头一看，是邻居大哥，年轻又健康，见我格外亲切，不像以前不爱说话了。嫂子说，你哥从你给他退了党后就好了，现在在某某地上班了。
人心与因果，铁哥们儿的故事。大陆来稿，很早以前这位铁哥们儿因犯心脏病与我结上善缘，那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之所以称之为铁哥们儿，是因为在我被邪党迫害之初，这位朋友为了营救我出来四处奔波，在中共法官面前为我据理力争，到处打通关系去看守所探视我，在我出狱的那天，他从朋友那里又借了一部高档轿车把我接回家，着实让我风光了一把。不幸的是，去年这位朋友的心脏病又犯了，而且越来越频，每次犯病时心率达到每分钟240次，那个监护仪器上的心电波形就像梳子一样密，人也处于昏迷状态，手脚冰凉，冷汗直冒，开始的时候用一种叫安定酮的药就可将心率降下来，后来这种药越来越不灵了，最后就无药可治了，除了他家人着急外，我也很着急，怎么能救他呀？我心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突然我想起了明慧网上登的一些文章，文章里讲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逢凶化吉。于是我立即决定让他试试。我附在他耳边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他点了点头，然后我又将目光移到监护仪上，焦急地等待着病情的好转。当时我并没有指望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马上给他带来奇迹，可是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朋友就能讲话了，问我心率是不是降下来了。我说还没有啊，感觉好点了吗？他说舒服多了。再过了一会儿，心率真的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我这位朋友每次发病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保护自己。
发生在湖北科技学院的现世现报实例。湖北科技学院是由咸宁医学院和咸宁师范专科学校合并而成。在发生迫害之前，咸宁地区法轮功义务辅导站就在咸宁医学院。在迫害发生之后，这里也是迫害的重点单位，参与迫害的人员也很多，遭到恶报的人也不少。李有清，男，50多岁，咸宁学院党委书记，应受结党谎言的毒害，积极配合执行迫害本单位法轮功学员的政策，并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开展诬陷法轮功的活动，毒害世人。于2009年被医院查出患强直性脊柱炎等多种难以治愈的疾病，经常躺在医院里生不如死。乐雍生，男，60多岁，原咸宁医学院医学影像系主任，2001年7月亲自写证明材料，把本单位法轮功学员汪礼迪送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后乐雍生患多发性肝囊肿和白癜风皮肤病，痛苦不堪。段武刚，男，50多岁，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在任职期间在单位大会上公开诽谤过师父和大法，配合邪恶迫害过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相信真相，恶报上身。2014年发现肝癌，到武汉同济医院做了手术，但已经转移到了全身各部位，痛苦不堪，整天躺在医院病床上。2015年4月23日在痛苦中死亡。白玉婷，男，50多岁，湖北科技学院副校长，分管人士，在任职期间无理开除单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多次对他讲真相都不听。2015年4月发现自己的妻子患了乳腺肿瘤，恶报殃及了家人。吴基华，男，40多岁，重阳人，咸宁学院保卫处保安人员，他一直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收缴法轮功散发的救人的真相资料，并恶毒的销毁。2011年7、8月份，在回家的途中出现恶性交通事故，当场死亡2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花了10几万元才保住了一条命。
时事评论：两亿人三退，历史给中共插上了亡命牌。文子华。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样的政权和个人，如果逆天叛道，残害无辜，与正义和善良为敌，最终都要遭到上天惩罚，被历史淘汰。秦嬴政统一中原后胃口大开，想从自己开始，让秦王朝世代相传，让江山社稷千秋万代永远属于秦氏，便称自己为始皇帝，让他的儿子孙子一干后裔称秦二世、秦三世、秦千世、秦万世。秦始皇认为采取暴政杀戮就可以随时消灭异己，设伏百姓，就可以永保秦王朝的统治。可是有一年天降陨石，上面刻有始皇帝死而帝分，预示了秦始皇死后秦王朝的气数就要随之衰败。秦始皇不敢相信这是上天的警告，和世间一切皆有定数，怀疑陨石上的字乃是人为，一怒之下把陨石降落之处周围的人全部杀掉了。 古今所有的独裁暴政者都患有一个通病，就是最怕听到不祥之词和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一有风吹草动就滥杀无辜，违背天意，作恶多端。秦始皇登基后，有人预言他的江山要失在胡人手中，他就动用全国力量，劳民伤财地铸造长城，防止北方民族侵犯。当时称北方民族为胡人，不惜一切为后代统治解除后患。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的算计怎能逃过上天的安排呢？秦始皇死后，他的二子秦二世胡亥继位，由于苛政残暴，秦王朝就此灭亡，连秦三世也没有挺到。这恰恰应了高人的预言，秦王朝灭在了胡人手中，即胡亥也。人想以贪婪、权欲、暴力在世间长期称霸、为非作歹，可是天不允许，等待这些人的只有在天罚中毁灭。当历史走到了今天，中共这一西来邪灵在中华大地窃取政权后，也曾叫嚣让他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可见中共与秦始皇都是做的同样的白日梦。中共借鉴秦王朝的暴政为基础，更是无数倍的施行暴政的力量。只要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见到一点风吹草动，都怕威胁到自己的政权，于是便大搞运动，大肆杀人，在一次次运动中给中华民族制造着深重的灾难，造成了8000万中华儿女无辜丧生，使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遭受到他的迫害。中共鼓吹无神论，推崇斗争哲学，暴力革命，战天斗地，企图一口吞天。1992年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使人道德高尚，却触动了中共的邪性。1999年中共和他的汉奸魁首江泽民编造出一个个谎言，动用整个国家机器，胆大妄为地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不惜一切代价摧残遵照真善忍在社会上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公然与正义和善良为敌。在16年的迫害中，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被致伤、致残、致死，还有至少6万多人被中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被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共迫害佛法及佛法修炼人亦是罪恶无边，期间他一边迫害善良的民众，一边还助长着假恶报，造成其体制内无度、贪腐、淫乱，为所欲为，使各类丑恶犯罪蔓延整个社会，并导致人们普遍道德沦丧，同时也招致了各种天灾人祸频发，以及还有大难的到来。正像人们所说的，人不治天治，天治大乱必有大难。2002年贵州平塘县长布乡河谷经现藏有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的巨石，经专家考察非人工所为，其实就是上天判了中共的死刑，以此警示世人做出正确选择，退出中共，免受其牵连。2004年一部旷世奇书《九评共产党》问世，客观详实地论述了中共反宇宙、反人类、反正统、反传统的一切罪恶，揭示了他的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让世人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九评的问世引发了不可阻挡的三退大潮，即退出中共党团和少先队。至2015年4月份，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2亿人。现在三退人数每天有10万左右，而且有持续增长趋势。回过头来看看，当初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借口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唯恐法轮功与他争夺群众。江泽民还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那么如今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越来越多，并被誉为高德大法，人类的希望。中国大陆又有2亿多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历来怕自己的政权受到威胁，一触即跳的中共，而今面对民众的觉醒，2亿人三退却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其暴力杀戮的手段再也派不上用场了。中共对2亿人三退讳莫如深，他所掌控的喉舌媒体也噤若寒蝉，他所豢养的那些在迫害法轮功中惯于恶毒攻击、颠倒黑白的文字打手们，亦不敢对2亿人三退放出片言之语。 这些为了利益出卖良心的人，随着中共的气数丧尽，亦是无戏可唱。如不及时醒悟，痛改前非，将来的下场都是极其可悲的。王共识宣判了中共的死刑，九平敲响了中共的丧钟，三退大潮迅速地解体着中共，直到把他送进坟墓。这就是天意，天在灭中共。两亿人三退，就像插在中共背上的亡命牌，亟待结束其罪恶的生命。自古至今，哪个暴政、独裁和迫害佛法者都无法抗拒上天的惩罚和被历史淘汰，而中共亦然。两亿人三退令好人振奋，坏人害怕，劝那些对中共还抱有幻想的人赶快清醒，只有退出中共，以自己的良知选择正义，才能免做中共的陪葬，走向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修炼原来这么简单呐！近来常人中事情多，加之修炼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不时的感觉心里不安宁。一天忽然想起师父的法，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选自《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师父这话就像专为我说的一样，我就不停地背，每天一有空就背，背着背着，渐渐的一切纠结不安都没有了，心里空了，思想中没有任何念头，只觉得从没有过的舒服，无法言传的美妙。这种感觉持续了很长时间，心里无比感慨，修炼原来这么美妙啊，怎么以前就只觉得修炼苦呢？师父的法真是太好了，一背心里就宁静，就舒服，不觉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原理在哪儿呢？一天，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这八个字打入脑海，顿时明白了，修在自己。自己修什么呢？就是修心呀，把一切心里的执着、挂碍都放下，都修去，什么都不想，心里就空了。就达到了自己所在层次的心性标准，自然就自在了，舒服了，因为境界提高了吗？提高以后呢，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心里没有了任何牵挂，就100%的信师信法，师父让做什么就做好什么，别的什么都不想。为什么不想呢？因为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想，你该有的一切，师父都会给你圆融到最好。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理，以前只知道功在师父是指神通功能师父给演化，此时才恍然大悟，功在师父的内涵非常博大，包括我们修炼中的一切一切都是师父给做。你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有难，师父帮你，你业大，师父帮你消，你欠债，师父给善解，你迷惑了，师父给点化，你的世界，师父给圆融，你该得的一切都是师父在给你做，还用得着你去想吗？你只要一心一意地修去人心，放下执着就行了，别的什么都不用想。你用你人的思想去想，去追求，想得越多越好，越是执着，离师父的要求就越远，因为用人的思想想出的任何东西都是执着。 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在无明中，在迷中，人们看不到这部法有多大，真的看到了修炼状态中的执着表现，都等于对神在犯罪。你心里想出来的东西非但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大害，形成的执着得再花力气去消除，还给师父正法增加了阻力，这不就是对正法极大的犯罪吗？既然如此，还要这么多的人心干什么？难怪有的同修做得那么好，走得那么平稳，就是做到了师父所要的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师父就把该有的神通法力都给了他，所以他入虎穴如履平地。明白了这层法理，师父所讲的许多法一下子都涌进脑海，好像一下子融会贯通了许多法理，这许多法早都记住了，也背熟了，可此刻才明白了其中的法理与其相互联系。此后的几天里，总有一个念头在脑中回旋，修炼原来这么简单呐，放下人心就行。其实师父早在转法轮一开始就讲明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更明确地告诉过我们，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吟无存》。可自己竟然一直没有从内心真正认识到，总是人心繁重，顾虑这个，担心那个，喜欢这个，厌恶那个，什么都想，什么都放不下，这哪是修炼呢？难怪自己修得这么艰难，人家一条大道往上走，自己都是些弯弯曲曲的小岔道，迂回艰难是自然的了。别人能放下，自己为什么就放不下？想来想去，还是没学好法。法学好了，入心了，真正从内心认识到了，心里装的满都是法，人心没地方待了，自然就得去。去人心依然是靠大法，靠师父。法学好了，才会有100%信是信法的坚定正念，才能做好师父让做的一切，而不去左顾右盼，才能真正做到什么都不想。因为有师父在做，而且一定是最好的，根本就不用自己去想。明白了这层法理，顿时觉得心里包括身体都轻松了，心上的许多挂碍执着都在不知不觉中无影无踪了。这时又有一个明显的念头出现了，作为大法弟子，学不好法都是一种犯罪，这么好的法，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每一段法都有无比博大精深的内涵，可自己领会了多少，又做到了多少呢？这么伟大的师父，这么多年苦口婆心地给我们讲法，师父要什么？就要我们放下一切人心修成佛，可自己又放下了多少呢？修炼的路不远了，再不精进就真的来不及了，那将是生命永永远远都无法承受的痛悔。同修们，让我们都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学好法，去人心，多救人，共同精进吧。谢谢师父。